我们下礼拜清明节，清明节放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痴，痴就是愚痴嘛，愚痴也叫做无明。无明是什么？就是对于真实事理的无所知啊。无明是这样嘛，对于真实事理无所知，但是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哈？反而这是知的一类，这也是知。这也是知哦，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也是知。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例如，无情嘛，是，或者是那婴儿，对吗？不是这样，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而是知，知的一类。但是这个知是什么？是什么知呢？错误颠倒、似是而非的知呢？所以就是对于真理的真、事实真理的无所知，不知道事实真理了。所以这个痴的特性就是如醉如迷啦，就如醉醉酒嘛，喝酒醉了，也如着也着了迷迷，所以如醉如迷。所以我们那前面说到那个五戒啊，五戒为什么不饮酒戒啊？这那时候我们导师就说得特别清楚来，对吗？不单单是败众德是吗？本来持戒持得好，因为喝酒之后啊，什么众戒都犯了。不单单是这样啊，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酒精呐、啊，那个酒精迷，喝醉了那个迷迷啊。我们佛法本来智慧是要明，对吗？你说那酒精呢、啊？哦，我酒精喝下去，我就放松心情。酒精一喝下去哦，可能灵感就来。不管你的放松心情或者灵感都来，那都来自于酒精。酒精，所以你那个放松不是佛法的放松，你那个灵感，你再怎么样的灵感，那不会是智慧相应的灵，不会是智慧相应的。各位听清楚哦，那样的灵感，你再怎么样的有什么那样的灵感。你纵然体会到什么什么，那不会是智慧相应佛法智慧相应的明，不会是，因为来自于酒精。你那样的放松啊，你那样的那个放松，烦恼不起呀、啊，那等等，那不是佛法智慧而来的放松，佛法智慧而来的明，不会是，这些都要想清楚来了。所以那个酒精呢、啊，酒精。那就是跟智慧背离的，所以佛法是一口酒都喝不得，不会有任何的好处，不会有任何的好处。你说会啊，有点那个什么什么的那个会血瘀会怎么样啊？那如果以佛法彻底来说，那就是刀头蜜。我说彻底来说咯，就好像。苦是无常不苦，彻底来说。当然了、啊，有没有开眼有啊？像出家也有开眼啊。譬如说，哦，不是自己说那个当可以当药引，不是自己说而已，那要经过医生哦，经过两位说这个你一定要这个才可以，那才有开眼。那不是自己随便说的。而且我们要让我们的身心好，不一定一定要用那个地方嘛，是吗？不一定要用那个。当然世间啊，这个我们只是说彻底来说是这样的哈，彻底来说，当然在家居士不是古代那个有个大臣嘛，跟世尊讲，我在国宴的时候，面对外宾的时候，我有喝酒，但是我自己呢就滴酒不沾啊。世尊说，哎，这是真的持，就持不饮酒戒啦。但是我们不要以那个为借口，对吗？我们自己要观察自己了，那没有一点好处。以佛法来说，完全是背离智慧，迷呀、啊！那酒精迷，这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了。这样的话，我们一理解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看清楚来。就像那鸦片啊，没有不理解之前，那是好东西，对吗？那是健康食品啊。一理解之后，完全不会在任何似是而非。纵然是世间讲的有道理，但是不会被那个所引动。不会被那引动，就在从内心深处就不引动了。类似这些，我们当然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引，会不会有一些那个？ 那是那是那当然会咯。啊，只是说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要自己自我抉择咯。只是说佛法是这样啦。那、啊、我们呢用得到几分，我们不要找借口。我们不要找借口。我再说一次，我们不要找借口。佛法是怎样啊，佛法的彻底的指向是什么，我们要彻底的明白，所以我们不用找借口。这一点我是希望跟大家共勉，佛法的深广的那一部分，彻底的那一部分，我们不要找借口。那、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否则各位啊，有些人这一生呢、啊、一下来他就不喜欢喝酒，是吧？有人喜欢就是喜欢喝酒，对吗？有人一喝到酒就抗拒不了，对吗？有人就是要用药酒，药酒来去让我们治他的病，是吗？都是有因有缘的啦。这只是说我们彻底来说，因为谈到这里如醉酒，是吧？如醉酒如着了迷哦，那最难。你看我刚才特别举那个鸦片啊，因为那个还那个之前都还明初有时候都还清末那个都还是认为是好的，是吗？认为是好健康食品啊，我们一定要彻底了解它不是健康食品，它是毒品。那个哈、哦，那个鸦片，那瘾才有可能想去戒它了，才有可能有那个机会了。跟大家共勉这一部分，所以对佛法的那个彻底处，我们要观察得来，不要哈、哦，不要人云亦云呐、啊，不要哈、哦、说的似是而非的，不要说啊，现代是时代是怎样怎样的。那不用说了，看到那个彻底处，不用说。当然，那会随着因缘呐、啊，随着时代或随着个人的抉择嘛，哈。但是佛法是这样的，那个深刻处，这样我们自己要理解了，那就会有机会，就会有机会，会在那个地方可以依着法来，也不会觉得委屈，也不会觉得自己委屈，也不会觉得为什么不随着时代怎样怎样的，就不会有那些在内心嘀嘀咕咕的啦，自己觉得委屈都不会有那些。我们只要理解深刻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些啊。那个最多就是那些哇，那个我们自己的习惯，然后是环境的怎么诱惑的那一部分，而不会因为知见的不离心，而知见的邪见带着知见的不离心。由知见而来的行为就不会有那一部分了。好，接下来什么叫做如醉如迷呢？就是是的看成不是的，不是的却看成是是的，是可以说是对嘛，不是就是不对，是非嘛，是非对不对等等的都可以了，这个就认贼作父，对吧？有的应该有的他认为是没有的，没有的他以为是有的，而不应该说的却说了，不应该笑的却笑了，是吗？而不应该哭的却哭了，不应该做的却做了，是吗？就迷迷糊糊颠颠倒倒疑疑惑惑的，这就是愚痴的相貌，最难根治的烦恼，最难根治，如醉如迷啊，讲都讲不听，对吧？但是他自己又不知道，最难根治的烦恼，根本，最根本。从他不知来说，从他不知是吗？对真理，就是对于真实事理的无所知，不知嘛？哈。例如以世间正见来说嘛，不知。善恶不知因果，不知业报，不知凡圣，不知事理等等，而不知。而从他所知所见，因为他是知的一类嘛，是吗？知的一类，那他知他是不正的嘛，齁。就所知所见来讲就不正。认识错误的嘛，就是无常，他即常，就是即常就即执，就是他认为是常知。把那无本来是无常的，他把它不正知，知成什么？妄知成什么？知成什么常嘛？哈，就是无乐即乐，不见即见，无我即我，常乐我见，对吗？这个就要事颠倒，对吗？从他所知不正来讲，就这个了。所以呢， 不是对于真实事理的疑惑，就是对于真实事理的道见，就是这两类，不是疑惑就是道见，这最难治的，最难治。接下来就嗔，嗔这是不满于境界而起的敌意，嗔就是敌对，跟对就是对于环境，我们有个敌对的敌对，那就嗔而起的恶意嘛。嗔的范围是很广的，因为就嗔类嘛，嗔类啊。如果说就是主要就是对境界有一种恶意敌对，那就嗔。所以慢啊，我刚才说到，特别说到慢是自我感特重，就自视临他嘛，心高举对他人对吧？啊，那一种也就是一种敌对了。也是一种敌对啊，那嗔当然是更广的，有一种那敌对的那一部分恶意。如果一发作起来，那恶意一发作起来就是愤啊、憎啊、害啊，那就是恼怒哈、哦，有恼怒等等等等，那就是嗔，那叫做嗔分嘛，就是它是也是属于嗔类。也是它的支流从那边生长出来的嘛，流泪等等的。啊，如果这个是发展出来，啊，如果藏在心里呢，就是怨恨妒忌和嫉妒哦。啊，这个什么叫做藏在心里？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就是发展出来，对吧？发作出来。藏在心里就是压抑了，压抑住，压抑不了就火山爆发是吗？那爆发出来，那这种过失是非常的严重的了哈。怎样严重呢？就不单单因此做坏事啊，你要藏在心里爆发出来。如果一爆发出来哈，然后因那个发动牲口一造作了，对吗？而因此而做了坏事。而且有些好事哦，也因为不能够容忍，一念嗔心起来就破坏掉了，是吧？不是一念嗔心起，八万或者百万扇门开嘛，是吗？其实，那敌对那环境，对环境有个敌对。我环境的话，如果以导师的分类，可以分成三大类嘛，对于自然界，还有社会界，还有什么？身心界嘛，主要就是人跟人之间关系嘛，哈。我们说那个道德，主要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嘛，哈。所以我们与众生之间嘛，哈，从过去到现在都有密切的关系啦，所以不能够有敌对的心、嗔心。尤其我们学佛，嗔心呐、啊，我们现在假设有嗔心起来啊。再怎么样，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就要把它压下来，不要让它出来哦。那个嗔心一表现出来，你一定后悔，一定后悔。所以在它不要让它爆发出来，你一定要把它压住，一定要压住。你那嗔啊，有嗔而来的那个、啊，嗔而来的。有的父母亲骂人，他是嗔心来骂，那不要。父母亲还是会骂人啊，但是那骂人是来自于慈悲，要教化的，那也少了。但是有时候你会让孩子感受到你的对他的关心，所以那爱语可以是苦切语啊，不单是慈和的语言，可以是苦切的语言，苦切的语言比较严肃苦切，但是那苦切的语言，它会让对方感受到你是为他好，那可以；但是来自于嗔心的怒骂，那就不好。嗔心，因为可以，对方可以知道。你看苦切的劝啊，有时候、哦、那个不是好脸色，但是苦切语，但是可以感受到，那可以。但是如果是嗔心而来的，不要说话，不要说嗔这部分。有的人是。很苦切急着要说，我们还可以理解到他，但是嗔的时候，我们也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可以感受到，对方也可以感受到。 所以喽，我们众生之间从过去到现在都有密切的关系。过去哈、哦，过去到现在，过去可以跟过去世哦，过去世不单单是过去生哦，可能往昔生中不知道哪一生哪一世，因为所以见面。见面之间都会有因有缘才能够碰到面的，不管是好缘坏缘嘛，所以随缘消旧业嘛，好业就让它增上，在消旧业的过程当中，就要让它就好像加入善水哦，要让它之间的关系变好哦，不单单我们要转烦恼成菩提是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要从不好的转成好的，不是说啊消一消了，下一次不要再见面是吗？有些母亲不是这样，好好很慈悲是吗？孩子哦，长大了还忤逆，哇，已经那个、哦、长大还在忤逆，已经有家庭等等，还在忤逆啊。母亲再怎么慈悲，好了，这一生哦，再缓就好了，是吗？啊，纵然再怎么样慈悲哈、哦，他也不会像以前那样的光明感，对吗？下辈子再做你的孩子好不好？他可能内心会想，哎，到底好不好，对吗？所以啊，这一部分呢，我们自己就是，不管是善缘恶缘，我们总是要在那地方变成好缘嘛，是吗？未成佛道，先结好缘人缘，对吗？像类似这些，那个就会跟嗔有关系了。不要嗔，敌对的那个心不要有敌对，这个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啊。敌对一敌对的话哦，就会引申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因此做坏事也。可能好事也被打，就是会破坏掉了，然后，所以都有过去生了，不单单过去，不单单这一生的过去，可能过去生种种都有因缘，所以才相聚嘛。所以应该有慈悲心，慈悲心就没有嗔害心了。我们相对于慈悲，我们说慈就是怎样无嗔，悲呢就是不害。不害也是属于嗔分的，所以嗔是比较广大。什么叫比较广大？就是不敌对。所以我们说，那个慈心不杀，对吗？好像杀，这个杀就是它可以说是比较广大的啦。那个时候最严重就是杀，对吗？但是会比较广大，就是那个慈心无嗔，慈无嗔。我们说那个弥勒菩萨是吗？慈心广博是吗？慈心啊，从一发心以来，他都不杀，对吗？那也是用敌对，然后就演变，可以说他是可以含摄很广的。那至于不害呢？害就是那暴力。那个以前那个印度那个甘地嘛。他不合作主义是吗？他那就是不会暴力相向的。你看世间，你看喽、哦，他只运用到这一部分了，他就可以革命了，对吗？哎，所以那个慈悲可以理解吗？那不害他是属于嗔分，这样可以理解吗？暴力出来。希望像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些啊，我们一定就相对的去理解他了。这样就可以面对，我们的心是千变万化，它随时一起来，什么像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依着法来去观察它，然后去调伏它，所以是可以教化的，真可以教化。依着缘起相，好好的跟他说道理，在好好的跟他说道理的时候，那个孩子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的爱，所以啊，是可以教化的。所以啊，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啊，既慈悲，但是这个慈悲啊，是来自于般若的慈悲，跟大家共勉，这一点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可贵的。但是这个还是要透过缘起相的理解了，而且之间的相依相缘性要去理解到，然后依教奉行来去调教我们自己。好，所以。那个应该有慈悲心，才能够有利于自己，无损于他人。你看哦，有利于自己，我们基本上啊、哦，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要为了利益自己，不惜牺牲他人，对吧？所以 才能有利于自己，而且无损于他人，才能做到自他和乐，自他两利。那慈悲就是以乐拔苦，对吗？我们自己的苦啊，当然要拔除啊。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苦，也能够看到别人有苦嘛，所以拔自己的苦，也拔别人的苦。自己没有快乐，我们想要得到快乐，是吗？所以如果别人没有快乐，我们有自己有快乐，也要以乐。所以以乐拔苦，就是人跟人之间最根本的嘛，哈。不要哈，人家已经有苦难，还落井下石，是吗？幸灾乐祸，那就不好。人家有快乐的时候，不要有酸葡萄心理嘛。但是这些还是要依着缘起相去理解它才有可能。哦，可是如果嗔烦恼啊，是恰好是相反的、相对的，然后嗔害跟慈悲是相对的嘛。那个嗔烦恼是穷凶恶极的罪恶来源，都从这边发展出来。所以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八万也是属于那个行动多嘛，吼。又说，嗔如火一样，会焚烧诸善根。所以这个是非，所以导师说嗔是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我刚才还特别这样提醒大家嘛，包括我自己了。尤其是我自己，就是在我们那个嗔心起来的时候，如何的想办法，都要把这个嗔心把它压住住，就是不要让它起来。当然，你如果能够在那个嗔心起来的时候，你去转化它，那是更好。但是如果一时转化不了的时候，你就要压制，或者说你离开那个境、那个环境，离开它，不要让它爆发出来。否则一定会让我们后悔，是吧？好，接下来就嗔是非常贪是非常深的了哈。贪，这是贪是什么？染着自我以及有关我的一切，有关我的一切，那就我所嘛哈。也就是自染着自我，就是自体爱，染着有关自己的一切，就是。我所爱，也就是境界爱嘛，一个自体爱，一个境界爱。而这个呢，也是为什么顾念过去，单着现在，希求未来。这个在《佛概论》特别那个第六章嘛，那个第二节的情爱的活动形态都说到是吗？那个因为情爱贪也是属于一种缘起法嘛，缘起法一定是有三个相状，一个是存在，要存在在哪里呢？时间空间，念着过去，单着现在，希求未来，就是那个贪爱啊，在时间轴的表现出来，对吗？啊，至于在同时间的彼此的关系啊，那空间化的嘛，那就是会有自体爱跟境界爱。啊，自己在当体呢，对当体的爱就有义爱、有爱，还有无有爱，对吗？这只是在跟各位温故知新一下，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导师为什么提这个两个？我上标阿拉伯数字一跟二，就是这个贪爱表现在时空中的表现。这个啊，贪啊，虽然不像嗔火一样的严重，嗔是最严重的了哦。但是齁，虽然不像火一样的严重，但是却像水一样。水一样是什么？渗入彻骨彻髓啦，过失是非常的深切的啦。水一样的渗入，就好像那个、啊、我们说那个水银啦、啊、无孔不入，对吗？水无孔不入，渗进去彻骨彻髓齁。贪爱啊，主要就是自我的爱恋。自我的爱恋从现在到未来，本来那上面说到从过去到眷恋过去，单着现在，希求未来，但是依着时间的趋势，时间的趋势总是从现在到未来，对吗？从现在到未来，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说到自我的恋爱从现在到未来，不是在佛法概论说到四种爱吗？就是从现在到未来的四种爱， 也四种爱就分成对自体的从现在到未来，还有自体爱从现在到未来，还有境界爱从现在到未来嘛，那是主要是自我的爱恋，那就是自体爱从现在到未来。那个上标阿拉伯数字二那时候如对人，对人那就是对于境界了。自体爱就是自我的爱，就是自体爱，其他的就是境界爱嘛。对人那就是爱我的，我的境界爱就是我所爱嘛，就我的父母、我的儿女、我的兄弟姐妹、我的朋友、我的家庭，甚至种种的嘛，我的社会什么，我的国家，因为社会国家还是我们不要忘记，社会国家还是由一个一个的友情所组成的嘛。好，另外对于事物，那就是我的财富、我的事业、我的学问、我的名义，是吧？这个注脚41就引自那个，就是我刚才说到《佛法概论》第六章的第二节，亲爱的活动形态。好，分到下一页，这个注脚各位自己看的。好，很快还是一样看那注脚，很快的跟各位说一下，就是你看到，那个注脚41，情爱的活动形态，对吗？恋旧与七心，这个是在我刚才说到，只要因为情爱也是一种缘起法嘛，它一定有三个相状，就是存在在时间空间嘛，在时间轴上就会有恋旧七心，恋旧就是过去嘛，七心就是未来嘛，当然会包括现在嘛。啊，逐物跟离世，逐物跟离世就在空间嘛，逐物离世，这个就是你看咯，就是情爱的活动必然是自我活动于环境当中嘛，逐物跟离世，离世就离开那个物了，啊，就是逐物离世就把那个我啊，就独立于世间嘛，独立于物外嘛。那如果以那个不是我的两个命题吗？离应即我，即应即我，是吗？啊，那比较离应来即我，就是逐物就会比较去追逐环境嘛，追逐环境，那我就会扩大。啊，离世或者离物呢，就是我就孤立的，那就在空间上的表现。至于翻到下一页，那个至于存在与否定啊，存在与否定就是存在这个当体嘛，存在这个当体就是我们说存在在时间空间，时间空间就是前面那两个的活动形态啊。至于当体，存在的当体本身就是存在跟否定，存在跟否定，这边举着三种爱就是欲爱、有爱、无有爱。欲爱啊，就是对无欲的爱，那是属于境界爱嘛。有爱就是友情自体的爱，那是自体爱。无有，所以不单单是占有是一种爱，否定还是一种爱。无有就不要这样的有嘛，不喜欢这个就是要否定这个自体，要否定它。包括现在那个自杀也是在否定自体，包括外道的那个犯情求也是在否定自体，包括那个老子说啊，无之大患在无有身，对吗？他不要这个身，还是属于无有爱，所以他不要这个身啊，还是超越不了，还有这些见超越不了。所以那以佛法来讲，那就是否定的爱了，否定还是一种爱。好，很快的跟大家这样的温故知新一下，那其他的文各位自己去看它没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导师会特论爱嗔跟爱，嗔跟贪啊，就是你看到，啊，我不是刚才一再说吗？如果说也一再跟大家这样说，就是详细说明，就知情意受想思，是吗？知识的感情的意志的，如果要简略来说，从两种的话，那就是知是一类的，思想是一类的，情意是一类的。所以就在《阿含经》就说两种烦恼是无明盖爱结系，这个爱结系，这个爱呢，就可以设情意的这两类。所以这个为什么情跟意之间的好像这个很难去有更能够看到它内在的相关性，所以它可以有时候可以合在一起说，就是两类，就是无明盖爱结系。所以接下来就要特别去论述那个嗔跟贪之间的关系了。 贪就是那个爱嘛，所以呢，看到有了贪心，虽然可以做很多好事，是吗？贪嘛，所以相对来说，菩萨道那个贪哈，我跟你说，嗔一定要马上，再怎么样压就要把它压住，但是你不能够永远压住啊。我是说当下，当下你不要让它爆发，你一定要压住，再怎么样，最多都压不住，你就离开那个现场，离开。一定离开他，这会让你不后悔，而且跟慈悲背离嘛。这个我们要在知见上，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爆发，对吧？但是在爆发过程当中，我们会有这样的要去抑制它，这样终究有一天，我们对于那个嗔的这一部分，我们就会渐渐的能够把握住。我们一定要这样，然后一次一次的哦爆发了哦，一次一次的就可以改善它了。贪呢，还不必像嗔那样的去压制它，但是我们也不要随着贪去了。但是它不会那么严重，主要是它严重性，嗔的那个严重性呢、啊，火烧功德林，不单单是烧对方，我们自己那个嗔心，那个是烧我们自己。这一份希望我们也把它想清楚来，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嗔心呐、啊，就会在这样的一次一次的爆发过程当中，然后一次一次的面对它，减弱它。好，那贪心虽然有时候可以做很多好事，是吗？可以啊，是吗？喜欢孩子啊，贪呐、啊，贪爱啊，我贪爱这件事，我用力的，我喜欢什么事情，我有一个目标，我用力的去争取它、啊。那可以做很多好事，做成很多好事。但是哈、哦，由于是以自我的爱染为本，是吧？自我爱染为本，所以它是不彻底的啦。有时候一转就成为嗔心，嗔是爱的相反面。这是什么意思呢？嗔是爱的相反面，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各位，这个我之前也一直在做说明，是吗？希望各位。能够一次一次的再贴近他、哦，我不是常举这样的例子吗？我不喜欢，我就手就往外推；我喜欢的话，我那手就往内拿，对吗？往外推跟往内拿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对吗？其实都是同一个情本，以情为本，好的我就拿，不好我就是撑，拿就是爱嘛。嗔就是推嘛，所以是两面相反的两面，但是相反的那一部分呢，是同一样是情本的。你看底下就导师举例子哦，爱到极点，有时候会嗔恨到极点。所以你为什么会嗔恨一个人呢？为什么会嗔呢？你对平常人、别人、陌生人，你会嗔吗？不会嗔。那嗔啊，不会离开爱。嗔跟爱之间啊，谁也离不开谁，谁也离不开谁。所以，爱到极致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转成嗔。为什么呢？爱不到也会是吗？爱的对方得不到相应的，他也会嗔。要求要求嘛，要求他也会转成嗔。不是很多吗？男女之间啊，父子之间，父就是母子之间，尤其男女之间的那个男女之间的那个情爱的这一分，爱到极点，有时候会转一个一个转向，就撑到极点，导致在这边说到神教啊，上帝爱世人，对吗？上帝爱世人，那我想啊，就是导致想在他们的想象的上帝。这一句话是对的，爱你看到，因为爱到极点，对吧？所以会撑到极点，所以啊，如洪水为灾，是吧？那创世纪不是这样吗？爱到极点，撑就是洪水了事，对吧？这是创世纪，是由于我们不想那个洪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至少他们的基督徒对那样的洪水的理解是这样的理解吗？ 是吧？那方舟哦，对那些，所以那些只有佛法才能够看得到呢，否则他们会认为那是公义、正义，对吗？那个神的正义、神的公义，所以啊，你看多可怕，多可怕！所以这是上帝爱世人的最好事例，为什么呢？因为有爱就有嗔。爱与嗔是难得分离的，所以说情本，以情为本的两面。所以啊，你说苦行乐行都是一样，以情为本的啊，苦行不行就乐行，乐行不行就苦行，因为在这两或者是在这两头的犹疑的过程，但是嗔跟爱还是有它的特相，不同的相。但是有它内在的相关性，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所以嗔跟爱它是不离的，有时候表现这样，有时候表现那样，彻底来说嘛，彻底来说主要就是情本，以情为本。所以啊，我们说那个世尊不是那个初转法轮吗？就是世间人啊，不是苦行就是乐行，唯有佛法是中道行。什么叫中道行？不是由两边取中间，而是离两边。为什么佛陀能够离这两边呢？为什么？因为这两边都是情本的。为什么能够离这两边？因为八支正道第一支是正见支，正见支是以智为本的，不是以情为本的，所以以智为本就能够离情的两边。所以导师不是常说吗？以智化情，以智导行，对吧？像类似这些，希望我们都能够把它融会贯通。嗔要这个就是跟我们的身心连上关系，因为知情意受想是，就是我们一天到晚只要我们心一起来，这个三个片心心手都起来。而且这个就是人的三大特色。我们希望人的三大，什么叫人的三大特色？他不一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啊，他可能往不好的方向去发展啊。所以就是因为人有三大特色，这样的三大特色，所以是生成的枢纽。我们一定要生嘛，要不然往他往好的方向去开展。所以啊，你看他们上帝爱世人，他们的爱啊，以佛法看起来，他们的爱，上帝的爱就是我所爱哦，因为他主宰嘛，创造主宰，然后自我为中心的啊，所以他的博爱是我所爱哦。所以啊，信他的就爱，信他的就永生，你不信他你就永活，是吗？最后的审判，对吗？就这样了。最最可悲的、最最可怜的是他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感受到啊，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的。我不知道呢，各位会不会感受到这样学习佛法是多么多么是幸福的事情，多么多么有智慧的。我不知道各位可以不可以感受到这个，希望咯，包括我自己，我问各位也在问我自己。而如果这里我们都不会感受到欢喜的时候，那我们对佛法不会恭敬的，不会恭敬。你说你很恭敬，你说你很相信我，我说我要用佛法的标准来检验我们自己。你看，我们就是从这个地方去出发，去开展我们的慈悲哦。跟他们从那个地方去开展的慈悲，再怎么样的慈悲，还是我所爱呀、啊？有没有他的？有没有它相对的好？当然有咯，当然有咯，是吧？有它相对的好，它可以人天善呢、啊。但是一不小心，它的那个一转，所以那个他们的上帝啊，大梵天没有嗔了呢，但是有慢呢、啊。那个这些都来自于慢呢、啊，来自于慢而来，慢是嗔分的，来自这一部分。像类似这些啊，希望我们大家了，尤其是我什么，要更对这一部分一定要非常恭敬、很敬畏的。 知道要恭恭敬敬的，然后去一次一次的去闻思，闻思从语言文字来了解它的义理，然后从深的会往温慧的方向，渐渐去改善我们的身心。讲得这么的具体是吗？这么的具体，它就能够去改善我们在身心表现的那个各个的面相啊，可以看到，可以去改善它。而且改善的过程当中，慈悲不会让它产生慢心出来，因为有佛法的知见在嘛，而且是三心都跟着增加，慈悲、智慧、信就是信愿，那些都是往最好的方向去开展的。当然还要我们自己去实践嘛，闻思修嘛，但是有这样的法，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它了。否则依着他们的那个基督教的法，你再怎么样的慈悲，你德瑞莎修，你再怎么样的慈悲，你不会超过你们的上帝的慈悲吧？他还是依着上帝的名义在行那些慈悲博爱嘛，对吗？没有否定他们的博爱的量的广大，没有否定他，但是他的方向，他的值，我们要看得出来，终究是往我所爱的方向。而我们现在呢，我现在呢还是有我见我所爱，那没有问题。但是因为我知道我要往哪一个地方去开展它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见我慢也渐渐的薄，我爱也薄，但是慈悲会增加，智慧会增加嘛。但是增加到什么程度先不论，但是依着我这样的法是能够让我生生世世终究会进步。那如果依着世间法，依着他们神教的法，啊，再怎么样的进步，最多就是人天上的进步嘛，永远出不了世间的。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部分哦，一定要看到，依着佛法的正见看到它，这样我们就会欢喜。而在那里地方，我们慈悲也会起来。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法之后，我们对世间的善法，我们只有随喜，但是我们的悲悯心也会起来。但是不是高高在上的，因为我还是凡夫一个，那时候就会不一样了。那我现在在做比较，不是在批评，不是我们很高，我自己也没什么啊，我自己还比不上他们大家嘛，我世间好人。但是至少我们依着法来说，这样的话，我们总是因为在闻思嘛，主要是要理解佛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啊，我们在依教奉行嘛，依教奉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有我们自己身心的烦恼、环境、因缘等等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有依教奉行，依着这样的法来前进，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我现在的向前的方向，就跟他们上帝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前进哦。在这个地方，他就要来听我说法喽。所以那慈悲很慈悲，对吗？在这个地方，这样的法只有世间，只有人间有这样的法印。他如果要来，他要乖乖的坐在底下了。为什么？因为有法。我在说，不是我比他高，是这个法，这个法，主要是这个法，这个法。否则，我如果不说这些，我凭什么坐在这里啊？是吗？这个也不是我的法，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佛法，这样的好的法，让我们比较清楚的理解它之后呢，我们就依着这样的法来改善我们的身心，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方向了。在改善的过程当中，它的副作用不会出来，一出来我们会知道，否则我们永远是在认贼作父。所以他们认为那慢是那个公义正理，是这样哦，那佛法就可以让我这个无闻凡夫、贪嗔痴具足的凡夫，就可以看到依智慧哦，依着法的那样智慧，就可以看到哦，原来是这样。这样我要去改善我自己，或者是跟我有缘的，我去帮助别人，那就完全会不一样的那个方向立足点，完全不一样的。希望这一点呢，希望我们大家 要恭恭敬敬的去闻思比较当中的去观察，而观察出来之后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会有那个就是看到哦，佛法是这么的好哦，哦，那么用功的人，世间那个也是非常，他们的宗教也是非常非常的要往好的方向去前进啊，对吧？只是因为所得到的义理、所得到的法不够深刻广大，所以就会让他们的那个前进的那个方向啊，或是他的局限性啊，就会陷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我们不会觉得高高在上啊，只是会一种啊，可惜，可惜，什么？可惜，好朋友就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什么？总是会觉得可惜，尤其我们是有这样的因缘来闻思到佛法，什么？尤其各位还有因缘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在闻思佛法，那更想把这一部分哦，让大家去碰到这一点。这个我也是一直深深觉得，这个是我能够帮助到大家，从根本的地方去帮助到大家，最根本，泛泛的不谈，在根本的地方去触动到大家，这样的话我就对各位有帮助。哎，对得起各位哦，白天这么辛苦，晚上还要来到这里了。好，这里就可以看到什么？爱跟嗔，它是敌对的。这个敌对的，其实哈，敌对的，虽然说这个出来，那个就不出来，那个出来，这个就不出来，其实本质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所以一定要出时间。一定要出时间，否则永远是相对的恶，相对的敌对的，相对的恶，互相换钱的这一部分。所以啊，再怎么样的慈悲都有它的极限性。世间我们说要做慈悲，慈悲就是母亲母爱，母爱再怎么样的母爱，世间再怎么样歌颂他的母爱，也有它的极限性。这个没有否定母亲的慈悲，没有否定他，只是在这里再说到母亲的慈悲的那个慈悲可以更好，更好，是吧？那么上帝的那博爱可以更好，可以更好，只是依着这一点来做比较，它可以更好，更好。那这个更好的这一部分就只有佛法。为什么只有佛法？所以我们要去理解什么叫做性空缘起，什么叫缘起性空？性空到底是什么？缘起到底是什么？佛法佛弟子一定大家都在说缘起，佛弟子一定不敢说不空，不敢说不说空的，一定说缘起也说空，都说，只是如何去说缘起，如何去说空，各家可能就有不同了，不同。所以这一部分呢，希望我们要去理解，然后去理解各家如何去说它，在这里也说到了，对吗？所以我们就要在任何的缘起向上去观察它，所以是越熟悉的这一部分，我们不要哎，对对对，看过我了解我了解，就这样过去，这样过去的话，就是停留在就没有进步，就停留在以前的知道，以前的知道，那就非常可惜了。我们现在已经渐渐有能力听，有能力听，希望在有能力听的时候，就善用那听的能力。希望能够听到更深的地方去，那就会有价值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哈，就是这个大二的阿拉伯数字一讲了，我们看到最后一行就是阿拉伯数字上标二嘛，所以从佛法来说，这是凡夫的真面目。就前面那个爱到极点，有时候就会嗔恨到极点嘛，哈。以佛法来说，这就是凡夫的真面目，我们真的要看到。庸俗的神教徒还能够想象出超庸俗的真正道德吗？这在注脚43我就放了很多了，对吗？放了两个，尤其那个第一个引文这一部分，第一个引文就是慈智慧与慈悲是佛法的宗本，而同济缘起的正解，对吗？智慧就是从真嘛，真方面来说，德行就是从善方面来说。 其实在学佛三要当中，对慈悲啊，慈悲的这一部分嘛，学佛三要当中慈悲也有说到慈悲的根源，对吧？我们在学佛三要谈到这一部分，希望我这边虽然没有引出来，那一部分会更详细说到，对慈悲是基于缘起的正机，缘起相跟缘起性的这一部分，各位再去做观察，而这个观察的义理的了解之后，一定就要去了解到这里说到的嗔跟爱是同一体性的两面，同一体性的两面，就是情本的两面。好，而且了，而且不单单的爱，其实爱转成嗔，那就会有苦了，对吗？其实啊，那个爱本身就会有苦了，所以而且有了爱染着一切，只为什么爱就会有苦呢？因为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变动的，一变动就会牵扯到自心而引起痛苦，所以佛说爱生则苦生，所以什么叫做无常故苦呢？无常故苦是在什么？就在无常都会变动嘛。其实不单单是环境在变动哦，注意听，可能不单单是环境在变动，其实我们的爱的心也在变动。我举一个例子，我很喜欢吃这个东西，吃久了我吃腻了，我就不喜欢了，对吧？所以爱本身喜欢也会变动，那个境界也会变动啊。我喜欢吃这个东西哦，没有办法吃的，已经没有这样的条件来吃那个东西了，那都苦，对吧？所以不单单境界会变，我们的心情也跟着变，我的爱的内容也跟着变，所以一切都在变，所以无常故苦，必然是苦。为什么会苦？恋着它嘛，恋着它，是吧？有爱就有嗔，是吧？有爱就有嗔，就前面说到，那爱本身哈、本身就会变哦，就爱本身就会苦了，不用到嗔苦。爱本身就苦，为什么？无常变化。我刚才说到，不单单境界在无常变化，我们自己的喜好也在变化，一切都在变化。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但是无常那个苦啊、苦乐等等都不破坏它，都不要破坏它。所以只有性空唯名系，真的不破，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都不破坏它。所以。不破坏它，苦乐到底我喜欢不喜欢那个等等苦乐啦，那个好坏染尽都不破坏它，本来就是世间相啊，差别相不破坏它，不破坏它而能够去面对它，我想只有对性空缘起才能够真的面对它，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它，否则啊，你看世间正能量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等等都是怎样？你看，真的吗？你突然你生病要死人最好的安排吗？你堕地狱是最好的安排吗？那只是情意的指向，我们看到不破坏一切法相，但是如果去面对它，如是因如是果，一切的升起必然有它的因缘，没有什么冤枉的，如是因如是果。而在一切的境界当中，有顺有逆，但是可以顺增上，也可以逆增上，可以顺增上，也可以逆增上，但是顺逆不要去破坏它，好坏染尽都不要去破坏它，但是可以去面对它，那就要透过一切法空体性，那时候才能够真正的顺也增上，不会乐不思蜀，逆也可以增上，不会被压垮。但是这个是法啦，我们啊，他要牵涉到那个境界是不是太大等等？你说已经要堕地狱了，害怕对吗？我们当然不要让它变成这样的情况嘛。啊，但在这里就是在时常在温，就是学习佛法过程当中，面对自己是吗？接受自己，然后面对自己，能够接受自己，才有可能面对到自己嘛。否则我们就在抗拒那一部分。啊，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一次一次。不要用情义来得正能量了，但是我们要不要有正能量？要不要有情义？当然要有，但是要有正见而来的。我刚才说到嘛，正见而来的，让我们的友情那个情 的正能量真正的发挥出来。所以啊，合理的必然是合情的，合情的必然是合理。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让我们吼，真正有那个正能量，真正的不内耗，真正不内耗。那当然是需要我们的依着这样的法来去用功，用功。好了，想了，关于这一部分呢，吼，关于部分就是善不善根、贪嗔痴，基本上。我们很熟悉了，对吗？以前非常熟悉。希望透过我们的这一次的在说明过程当中，希望能够让大家温故知新，一次一次的深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哈，我们不是常听到说有佛法就有办法，什么？你有什么样的佛法，你就有什么样的办法。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回想。